边境社会是相对于政治中心而形成的，为重新认识其整体之生存条件，必须重新检视区域地理和历史的脉络。云南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以大理剑川到沅江河谷为界，分为以东与以西。以东是崎岖不平的高原，以西包括了三江纵谷区、群山以及平缓的河谷地带，其西北方是番夷居处的广大山区，紧邻青康藏高原与西藏为界，北方与四川接壤，极西则有三江和缅甸为邻，形成一个南北高山纵谷的地理结构。其东南有南盘江和沅江，视为西江与红河上游，通往东南沿海地区，也是百越人群的通道，故有滇西北多底羌、滇东南多蒲越文化之说。在这条通路上，白人和摩歇人组织的政治体系尤为值得注意。八到十三世纪间，南诏大理国以大理为中心，势力向北扩及四川南方，向南延伸到东南亚北部一带。由于其治理主要集中在群山平缓之区，古称为掸，就是坝子的意思，由掸与掸之间形成相互交织的政治和社会网络，使得大理统治阶层在云贵高原人文地景上呈现分散型的贵族统领格局。再者，以山乡统称连接掸与掸之间的山区社会，欲以此凸显山乡与坝子在环境与政治生态互以互依，乃至明朝治理下山乡疆域愈来愈重要的情形。在历史中，大理代表西南王权的中心，其曾以佛教立国，透过佛教政治体系成为维系四周人群与不求政治联盟的纽带。同时，北方另一股人群称为摩歇，长期游走在大渡河以南一带，是散居在大理与吐蕃间的人群。十三世纪中叶，摩歇酋长驻忽必烈蒙古大军南下征服大理，被封为世袭丽江路宣抚使，成为滇川间越来越重要的势力。是以白人为中心的大理金齿宣慰司与摩歇为中心的丽江宣抚司成为以西两股重要的政治势力。于是我们大致可以看到此二人群个别建立政治体系。大理维系600年左右的佛教王权，直到14世纪明军进入云南，其贵族势力仍是组织西南人群的重要政治架构，而北方摩歇人群则在14世纪崛起，丽江府牧氏成为滇藏属间越来越重要的政治势力。自15世纪以来，移居云南的汉人逐渐增加，其中包括制度性移民如汉人卫所，还有许多商人及数量未明的寄籍者，其人口总数很难有效的评估。据研究指出，万历年间汉人卫所登记壮丁便有二三十万人，方国瑜先生认为此应是23万户，这些数目尚还不包括商人、流域与寄籍者。再者，18世纪时移民人口呈现戏剧性增加，19世纪到达高峰，这些增加的人口对地方社会带来许多的变数，如间接推动区域土著人口的迁徙与流动。另外，战争、军队征调、矿产开采与盐销制度等等，这些都影响地方社会人群结构的制度性条件，也使得人群在坝区和山乡更加频繁的交通往来，产生更多的合作与冲突。人口流动与迁徙背后的驱动力更值得人们加以留意。 Skinner 将中国西南划入中华帝国九个区域的其中之一，无疑的，这是对外开放的一个体系。滇缅藏边境的三条河川呈现南北流向，由东南亚港口出海，来自于海洋越来越重要的贸易也使得此区域的概念不应只停留在云南或中国西南，而是随着一波一波的人群与资源流动、交换贸易，将其扩展到更大的区域范围内。14世纪末至17世纪末的300年间，中国南方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外源条件的改变。我们很难忽略白银贸易在港口为中心的海洋贸易中扮演的重要性。 两股力量特别值得提出来讨论，一是港口的力量。当太平洋的白银在沿海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时，原来以内陆为中心的政治经济交换网络逐渐被港口为中心的市场腹地关系所牵制。东南亚史研究者维克多·里普曼在其巨著《奇异的平行》中论及16世纪以来的沿海港口贸易造成东南亚内部邦球政治与港口新兴政治体间的二元对立战。李塔纳指出，在安南南方崛起的阮氏集团也随着不同人群、移民和商业贸易产生一股新兴的政治文化。再者，16世纪末以来，西南流通货币由贝币转向使用白银，这种来自于印度洋流通千年的海贝在白银的竞争下长期走贬，直到17世纪末，白银终于成为西南地区具有支配性的流通货币。这一说明海洋贸易在经济层面不断重塑着内陆政治的局势。亚洲内陆政权也同时面对另一股政治性的改变。明永乐帝在北方夺取皇位后，积极在帝国边区扩展，并部署隶属于皇帝个人的侦察体系。虽非正式之官僚机构，但其延伸势力以及造成的效果即可与之匹敌。他为了拉拢边境势力，大力延请藏传佛教高僧到北京，封赐头衔以及僧官职衔。此举并非单纯的出于皇帝个人宗教上的兴趣，更多的是为了巩固帝国边疆的政治联盟。藏汉边境的政教势力如何在明廷支持下获得长足发展，是亚洲内陆极为重要的历史议题。这种结盟间接鼓励藏传佛教噶举派势力往青海、四川及云南北部逐渐扩展。西藏历史研究者萨米尔指出，亚洲内陆存在着以拉萨为中心的政治联盟模式。近年来，一些新的清史研究者更扩大了研究范围与视角，指出满清帝国在中国内部以儒家意识形态进行统治，但在与帝国之北方西北部落政治联盟及西藏政权之间，仍然采取古老的佛教仪式强化政治结盟，因而建立多元族群的佛教政治。亚洲内陆的佛教政教关系不只是政治性的，也是经济性的。他们在长城贸易时整合周边人群与资源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在这场前近代全球化过程中，帝国边境外援贸易使得金、银与盐井等资源越来越显重要，而强化对盛产矿产的云南地区的治理也显得越来越具有迫切性。于是丽江木氏土官势力因此逐步扩大，成为后来整合各方资源的政治力量。再者，明廷对采买孟密宝石保持浓厚兴趣，致使西南边区产生一股热络的宝石热，造成大批流动人口参与云南采银矿的活动。云南之白银被运到南方跨境的孟密一带进行采买与交易活动，又促使其邦球整合成为一个足以应付其贸易规模的政治体。孟密邻邦如八百大殿也在明朝朝贡贸易过程中重新整合内部的布球政体，活络的经济活动不断刺激布球间的相互整合。来自海洋与内陆两股不同性质的贸易与朝贡风潮，是人群不断在山谷间缓缓流动的驱动力。无论是来自外地的官员、商人，为寻求生存的采矿者，或是亡命徒，中央王朝对土官与流官的行政划分无法阻止这些造成人口流动的驱动力在有形和无形的界限上继续游移。人群流动的规模以及其在西南地区的空间向度上所经营的网络已超出正统史册与文字所能记载的范围。必须将地方社会的时空脉络放在上述更宏观的地理与历史的坐标系上，才能更清晰地厘清看起来是小规模的族群形成的背后具有的重大意义。由于帝国边缘历史与人群的复杂性，若未对空间范畴和研究架构加以界定，可能都冒着捉襟见肘或顾此失彼的风险。也因为如此，为了使研究议题可以获得更具体的讨论， 澜沧江、金沙江与红河上游地区将成为关注的研究场域，人口流动与族群形成息息相关，这看起来是相当吊诡的现象，但人口流动造成的文化相遇正好提供了区变异级此分类概念的温床。从人文地理角度来看，大理非常适合放在两种不同文化交流处加以讨论。如果从南京或北京的政治中心来看，大理无疑是极其边陲的。若从印度或南方东南亚的角度来看，大理也是边陲。又从吐蕃的角度来看，大理则是其东南之边陲。作为亚洲诸文明的边缘，大理及四周人群社会在吸收周边文化与诸大政治体系之间的交涉与协商过程，其角色又是相当的核心。